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一次过一次聚在这里。
阿门。
虽然外面天气寒冷，但是你的爱来吸引我们。
是的。
我们能坐在你的脚前，就证明我们何等恩典。
是的。
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也不是我们比别人高，更不是因为我们有一颗心是别人没有的。主啊，实在是你莫大的恩典，能竟然吸引了我们这些人。主啊，我们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没有准备好接受你的恩典，但是你已经准备好把你的恩典给我们。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来到爱的泉源良港，请你亲自来充满我。
是的，是的。
虽然我们是空手来，叫我们能饱满的回去。主啊，特别在这岁首的年终时候，主啊，我们再次求你把再次对我们深处说话，让我们一面感觉我们亏欠，我们好像虚度了许多的光阴，
是的，
也枉费了许多的年日。那另一面回过头去看，是你用恩典做我们年岁的冠冕。主啊，在我们一路上，主啊，都低下自由，实在看见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说耶和华从岁首到年终都看顾这地，我们实在是你蒙恩的对象，
是的，
我们也实在是你蒙爱的对象。是吧，无论我们多不行，无论我们多失败，无论我们多软弱，但是你仍旧用你不肯放我们的爱爱我们，仍旧是永远的爱来爱我们。
是的，
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诉说你的恩典，我们只有说我们愿意把感谢归给你。
但
愿我们能谢千万声，如果有千万颗心都愿意归给你，如果有千万首诗都每一首都献上给你。主啊，这是你所当得
的，
我们这次把敬拜爱戴归给你。主啊，但是今天晚上你再次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听见你的声音。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诗篇九十二篇，安息日的诗歌，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其实这首诗歌一开始的时候，和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的不同。中文是因为叫造词的缘故，所以呢，他就把称谢耶和华，歌颂他的名，然后用乐器、用瑟、用琴的声音来传扬他的慈爱和传扬你的信实。那么这个加起来，这本是一件美。那么其实根据希伯来原文呢，一开始是有一件美事，所以并不像中文一样好像你这个读到最后这本为美事。那么在翻译上来说呢，这样翻是比较像中文的，但是真正就做原文来说，一开始呢不是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的，不是，是有一件美事。那这件美事就是称谢耶和华，歌颂他的名，然后呢传扬他的慈爱，还有呢传扬他的信实。所以这是九十二篇是这样开始的。那么这个诗歌呢称为安息日的诗歌。第十二点，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僵直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第九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第五节，耶和华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是可以的。然后我们看第九十四篇第十二节，耶和华你所管教用法律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第九十五篇第六节，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马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时代。 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埃及。好，我想我们今天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那么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这个诗篇第二卷、第五卷、第四卷呢，是从90篇到95篇这个段落，这是一个段落。然后呢，从96篇到从96篇到103篇是第二个段落。然后呢，104、105、105、106是另外一段，所以大概是分作这三段。那么非常有趣的就是，这我们这个第二卷诗篇里面，我们很少知道这些诗篇谁写的，我们只知道90篇是摩西写的。那么根据里面的内容呢，我们可以断定90篇跟91篇应该是一个作品，所以都应该是摩西写的。然后呢，我们知道第101首是大卫的诗，103首是大卫的诗，那么其他的没有告诉我们是谁写，所以这是第四卷的特点。那我再重复一下，听众，第一卷大家都知道，大家很明显知道是大卫的诗，多半都是大卫写，大卫的诗。那么第二卷呢，你记得吗？一开始是可拉后裔的诗，然后是大卫的诗。到了第三卷呢，你看起头是亚撒的诗，然后呢有可拉后裔的诗，然后有大卫的诗，最后有以翰的诗。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很清楚，这是第三卷。但到了第四卷呢，你发现有一个作者我们知道就是摩西，还有一个就是大卫。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这里的结构呢是非常非常特别，就是普通的一般的诗里面，就是说在这些诗里面，我们不大知道到底这些诗是谁写的。不过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第95篇，我们来看95篇，就是729页。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那这一篇诗篇呢，我们知道这里根据这里没有人，我们不知道到底他是谁写，因为这里没有写。不过呢，这里有一句话我们很熟悉，就是11节，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从95篇你看不出来到底是谁写的，但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呢，我想就很清楚了。我们好不好翻希伯来书？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如果你读第四章，
第五节
你看啊，这第五节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然后不止这样，第7节。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加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进入。我们如果回过头，95篇，你看第7节的末了，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第8节，你们不可进入。那么好，这个很明显是引诗篇95篇的话，但是呢，你根据希伯来的作者这里怎么做？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所以呢，很明显的，那当然，有的人说这个大卫的书应该是指诗篇，那如果是诗篇，为什么作者不就明明讲诗篇呢？所以这里呢，给我们一个暗示，就是95篇呢，应该也是大卫写。所以这样你很清楚，就是到了95篇就告了一段落，是以大卫来做结束。然后从96篇开始，一直到103篇也是以大卫的诗篇做结束。然后最后呢，还是一直到106篇。那么这里面，我想一定有它的意思在里面。我想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不过我现在先提醒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注意它分段的时候，你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得出来，90篇、91、92、93、94、95，这可以说是到一个段落，可以说是一个段落。那么这里面呢，里面有它属于的意思在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已经很清楚，就是我们读这个诗篇的时候，特别读到第四卷，我们和 民数一比较，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把民数好好复习过一遍，所以我们就晓得说这个民数所描写的就是诗篇第四卷所描写的。民数讲在旷野，诗篇第四卷也是讲到在旷野，不过呢诗篇第四卷呢好像讲得更深更透彻一点。那么对于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呢，它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解释。那么这个解释呢就叫我们的眼睛能够开启，因为就是这一段的圣经叫我们能够对希伯来书 有认识，同时呢我们对于马太福音就有更清楚的认识。我再说今天呢有的人认为这个启示录是最难的，其实呢你这样讲的没有错，他认为马太福音比启示录是难度十倍。那今天许多人呢是没有不能把四福音读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太这个关呢就是过不了，因为马太里面有一些话就是叫我们不明白。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懂得九十五，懂得第四卷的话，那你就会发现那里面的这个信息，那里面的教训呢和马太很有关系，那对于马太的认识呢有很重要的观点。所以我想我们呢现在就先从九十二篇开始。那么我们已经看了九十一篇九十二篇已经看过，就是九十九十一篇已经看过，就我们不再重复。那么九十二篇呢这里特别告诉我们是安息日的歌，那么这里一给我们看就讲到安息。那么到九十五篇呢最后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现在我们要清楚就是说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呢到底是指的什么来说，到底什么叫做安息，那为什么我们的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旷野的性质，我们就懂得到底在旷野的漂流是指的什么来说。当然我们可以用很诗意的说法，我们从人生的旷野中经过，这个领会是对的，但到底圣经里面他所讲到旷野，民数记所说的旷野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今天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漂流到底代表什么。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问，等到你结束了旷野的生活你就到了迦南，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从圣灵的解释，从圣灵的感觉里面，那到底什么叫做进迦南。那我想我们曾经呢和弟兄姊妹啊这样交通过，这个迦南呢是一个我们在这个思想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结束了漂流旷野漂流生活，最后的一生就进迦南。所以我们已经讲过迦南乃是流奶于蜜之地，那个特别执着属灵生命的成长到最后长成来。所以以色列人经过四十二代，就好像我们基督徒从得救重生开始，然后呢神旨意要我们在他恩典中长进，那么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然后每一个阶段就学了许多不同的功课，最后呢我们成熟。那这是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如果你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因为迦南乃是指着牛奶是指着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我们说过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呢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指着生命的精华。所以今天呢当一个人生命成长一直到长成，我们看见这个光景就像奶与蜜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旷野的四十二站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成长的整个的过程。不过呢你如果读圣经，特别读马太福音，你看见我们的主他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安息。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我们要从神自己的话里面来看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让我这样说，你记得这个或这样说吧，就是到底这个迦南是预表什么，到底迦南这幅图画代表什么。我想我们稍微的说得清楚一点，盼望弟兄姊妹能有深的认识。这个迦南是个预表，那么到了新月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实际的图画实际的情形就为我们显出来。 当然简单的说，我们说在迦南里就等于在基督，这个不错，因为迦南实在是预表那基督彻骨头的。不过现在呢，有在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事。